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4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家小花平稳绽放》，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6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当时是为了驱病走进大法修炼。我因为老年丧子之痛，得了十几种病，精神崩溃了，失去理智。得法后，明白人生真谛，不再被情带动，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使我无病一身轻。一个有名的病秧子、药罐子变成健康人。邻居韩大哥对大姐说，你看那某某，说我病成那样，现在病都好了，你们练的功真厉害，你们师父真行。是大法救了我，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一、建立资料点。1999年720以后，邪党疯狂镇压，资料点被破坏，我的资料紧缺。师父新讲法传来，一份经文几个同修传着看，有时手抄，又怕抄错，心里很着急。我和女儿说，你能做资料多好。可是女儿同修工作很忙，还要带孩子，于是我生出一念，我要学做资料。可是又一想，我没什么文化，小学文化，又是60多岁的人，怎么做呢？女儿支持我学，我鼓足勇气和协调同修说出我的想法，协调人很高兴地同意了。女儿买了台二手电脑，协调人送来打印机，安排技术同修教我。第一步学电脑操作，当我拿起鼠标，手就发抖，光标在屏幕上跑。为节省技术同修的时间，把技术同修告诉的每一步操作用笔记记下来，技术同修走后自己练，这样慢慢学会了开机、关机、上网、下载。下一步学用打印机，感觉更难了，坐在打印机前就害怕出故障，越怕越操作不好，想放弃吧，又不甘心。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出现在眼前，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修炼没有回头路，要逆流而上。技术同修看我有压力，表现很耐心，不厌其烦地向我交代使用技巧。虽然我很笨，但我有无所不能的师父。师父给我开智开慧，我很快学会电脑、打印机操作，可以打印师父新经文、各地讲法、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周刊、期刊、真相币、刻印各种真相光盘，供给我周围的十几个同修用，其余的和女儿发放，面对面讲真相时送给有缘人。我家的小花终于开放，在师父的点化保护下平稳地开放至今。二、正念闯关。在做资料的过程中，经历很多次磨难和闯关。一次过病业关，东北的39天气温低，雪大，道路结冰。我从家去老宅，买了新楼，设备在老宅做资料，是周末要做周刊，还有同修要九评共产党4合1册子，因没现成的就着急，一不小心滑倒，半天才爬起来，感觉摔得很重。因为我念不正，出现了假象，我边走边感觉看路模糊，到家里坐在电脑桌前，看不到电脑屏幕的光标，然后出现病业假象，头疼、恶心，右眼皮不会动，眼睁不开。因悟性低，有时人念往出反， 和常人的病名对号，头疼得这么厉害，又呕吐，这是脑膜炎吧？一会儿又想，师父说修炼人是不会得病的，马上就舒服。来取周刊的同修见我右眼皮耷拉着不会睁开，急忙去找协调人，协调人联系七八个同修来我家发正念学法，同修没有埋怨，没有指责，只是在法上交流，形成整体配合的正念之场。几天下来，病业假象消失了，不发烧，不头疼了。为节省同修时间，有的同修离家远，来回打车，就结束了这次集中发正念。同修发正念时，我感觉到我被正念能量包容着，体内是空的，浑身发热，又感觉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一股股热流一次次从头顶通向脚底，师父在帮弟子消业，我感激，在师父的法相前跪拜。但我的眼睛没有恢复正常，右眼皮没知觉，眼球摸上去还有点塌陷，家人和亲友都劝我去看医生，我坚决不去。女儿陪我学法、发正念、修心性，我悟到应该向内找，不放过每颗不符合法的心，如安逸心、依赖心、做事心、急心、各种执着心，还得学法入心，重视发正念，转变常人观念，和法的标准要求靠近，和师父靠近。师父又点化我，睡梦中我看到我家门上写两行字，是师父红吟《法轮大法》中的诗句：功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舟。我看到师父让我快点提高上来的期盼的心，我不能辜负师尊的慈悲保护，提高心性不能再误到病业上，该爬起来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修炼中的不足师父管，大法归正，其他安排都不要，只要师父安排的。七周后我没住院，没打针，没吃药，眼睛神奇的好了。一天早上起来感觉眼皮会动了，用手一摸，塌陷的眼球鼓起来了。我急忙去照镜子，一看真的不是幻觉，两只眼睛一样了。我明白恩师给换了一只眼睛，我兴奋感激的泪流满面。这次病业关让家人和亲友及周围世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师父的伟大。我要把师尊辛苦付出给我们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全力以赴地做大法资料，让我家这朵小花开得更艳丽。三，矛盾中向内找，磨难化解。再一次是过心性关，同修 AB 是夫妻，1999年720前我们在一个学法组学法，都很精进，而且受益匪浅。后来他们去外地给女儿带孩子，失去修炼环境。外孙长大，同修 B 出现不正确状态，吃药、打针、住医院都不好使。这时想起大法，回本地想继续修炼。听到昔日同修走回来，当然帮啊。我帮他们补齐师父的心经文，给他们送周刊小册子，他家卖楼时把仓库留下来了，就在我家附近，他给我仓库钥匙，让我把资料放仓库，很方便送，这样有一两年的光景。一天在仓库门口碰到他家姑爷，把我放的资料扔出来说，喂，把你这玩意拿走。我急忙捡起来资料，扑扑土，心想这是同修省吃俭用的大法资源，是用来救人的，不能糟践。 后来同修毕让我去他家学法，我想行吧，虽然离我家远点，但是可以给他送资料，这也是好事，正好修去安一心。这样来回跑了近一年，同修毕状态转变很大，老两口一块出去发真相册子救人。在他家学法，有时碰到他女儿，他女儿表现很不友善，但我没在意，我还是学法，我想这是给我提供修心性的机会。我再去，他女儿很不客气地撵我走。没过几天，同修气喘呼呼地到我家，我正在车库里，他见我就说，你躲一躲吧，我和我女儿说掰了，她要举报你。话音刚落，看到大门外停一辆黑色轿车，下来四个人直奔我家车库，看出他们来者不善，我寡不敌众，想给姑爷打电话，转念一想，姑爷回来事得闹大，我不能求助常人，师父在我身边，谁也动不了我。在我思考的时候，听到同修毕的女儿边骂边说，以后不准我给他爸妈送资料，不准我去他爸妈家学习，否则我们去公安局举报你练法轮功，还做反党书。可能是同修不修口，无意泄露的。我越听越反感，勾起争斗心，气愤地说，这是你爸妈说的算，劝你们尊重他们的意见，你们没理由要求我如何。这话触动到他们负面的因素，同修毕姑爷伸手一拳把我打倒在地，我求师父帮我起来，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爬了起来。这一拳我被打清醒了，我是师父的真修弟子，必须做到心里有法。心态平静下来，我对他们说，骂也骂了，打也打了，该出气了吧。这时看到我老伴回来，我怕老伴和他们冲突，如果再把老伴打了，那可麻烦了。于是我对同修 A、B 说，快把他们领回去吧。同修和女儿女婿往回走时，我送一句话，以后你们好自为之。他们回我一句狠话，勾起我的怕心。我去找协调人求助，协调人见我脸肿了，问脸怎么了。我摸摸脸，只觉得火辣辣的，不觉得疼，师父又一次替我承受疼痛。我半晌说不出话，一是感激师尊的慈悲保护，再是表面对被打放下了，心里却非常委屈。我把发生的事告诉协调人，并且说出怕心促使下的想法，我不想做资料了，再找个资料点吧。协调人和我在法上交流很久，就说，你先停几天，过几天再商量。协调人明知道我不会放弃，只是遇到磨难了，闯过去会海阔天空。我在回家的路上，师父转法轮中的法显现在我眼前，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师父的法坚定我的正念，协调同修一番交流坚定我的信心。我回到家，老伴见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手指着我说，以后不许你做资料，你不怕被举报被抓，我可害怕，这提心吊胆的日子没法过，你再做这个家我不要了，我待不了。姑爷闹着要去找同修毕的女儿女婿报复，这些都没法动摇我做资料的信心。女儿是我坚强的后盾，用法理说服她爸爸和她丈夫，平息这场家庭风波。四，结语。感谢师尊安排同修做我女儿，与我共同闯关，在法上交流， 互相指出修炼中的不足，共同提高。同修 B 的女儿女婿要举报的事情也没发生，只是我的怕心，每当看到门口有黑色轿车就起怕心，这是必须修去的怕心。师父已经把我家庭矛盾和同修的家庭矛盾化解了，感谢师尊每时每刻都在保护我的家庭资料点。我家小花就这样沐浴在大法的阳光雨露下，没有轰轰烈烈，没有狂风暴雨，在师尊的保护下平稳绽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经此大瘟疫，儿子和百姓更相信大法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喜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4日。我儿子从小就明白大法真相，支持我修炼，有时和我一起读大法书，说师父的红银写得太好了。因为相信大法好，师父一直在保护他，并给了他很多的福报。他不但顺利考上了重点大学研究生，又以优异成绩拿到学位证书，在大城市的大公司顺利地找到理想工作，公司还给他落了当地户口。和他同时进公司的一名清华研究生问我儿子花多少明白费入职的，并透露他自己是找了人花了几十万才进来的。我儿子说没花钱，对方根本不相信，说不找关系是进不到这个央企工作的。其实我孩子是相信法轮大法好，而且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的福报。我修炼大法后一身病逐渐都好了，儿子因为有段时间失眠，也学练过几天动功，从此没再失眠过。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敏性鼻炎和慢性咽炎等疾病不知不觉都好了。前些年只要放假回家，常帮我做正式大法的事，提醒我发正念。以前他说自己迟早也要修炼的，他虽然没有正式走进修炼，但他相信善恶有报，常用他理解的大法法理要求自己做好人。三年大瘟疫封城封小区，孩子工作单位管得更严，要一把手签字，出问题要全权负责。员工回一趟家不容易，来回都要被隔离，搞得很多人过年都不能回家。我一人独居，孩子惦记我，这几年协党封城封小区封楼封个没完，警车救护车的鸣笛声不断，搞得人心惶惶。我不用微信，购物出行都不方便，儿子更加惦记我。一天师尊点化我，我看到孩子在井边玩耍很危险了，正好去年疫情管控松散点时，孩子把我接到他的居住地，我独居，但和他接触的就多了。他虽然还支持我修炼，但一再嘱咐不能像在老家那样随便就讲，怕得厉害。去年12月初，儿媳办公室的同事有人染疫，要求大家在家办公。不到一周，儿子岳母家住的小区也被封了。隔天我儿子接到消息，他家居住的小区有一栋楼被封了。他当时在我家说起疫情的事，告诉我要注意点，最近尽量别出去了。我发现他现在受无神论毒害和现代观念影响，他没有小的时候那么相信大法了。参加工作后在社会上被污染， 使他变得有点自私冷漠，加上我多次被迫害，也给他造成了很大压力和怕心。他也念叨，迫害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以前他爱看真相资料，我认为他明白大法真相，没问题。现在看来还远远不够，不要责怪他，把他当成众生对待。他来我住处就让他看些真相文章，有时让他和我一起学学师父近期讲法，重点学了经文理性。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心不好了就会造业得病遭灾。让他知道瘟疫是有眼睛的，我们好人不要害怕，可那么多人还不了解真相，多可怜啊。他逐渐地开了窍，说师父在梦中点化他，人类处于危险之中了。有时来我这儿说，今天能多待会儿学法吧，时间长就学师父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时间少就读几首师父的《红银六》。他也逐渐学会了遇事为别人着想。有一次，虽然知道他回去他们小区，第二天就出不来了，会带来很多生活上的不便，可是考虑他妻子自己在家避疫一定不舒服，于是他回家了。紧接着公司领导通知大多数人在家办公，每周轮换值班，大约有 20% 的员工在岗顶着。他听从领导安排，没几天儿媳也感染了病毒，发高烧咳嗽很厉害，他就耐心地照顾他妻子，没有怕自己被感染。陆续儿媳的家人全感染倒下了，我住的小区也有被封门的，紧接着就听到整个楼里的哭喊声、咳嗽声、怪叫声连成一片。有一天儿子打电话说他有点咳嗽，怕是野阳了，怕传染我，暂时不到我这来了。我告诉他别怕，多念九字真言，吃点苦，很快就好了，我没事，让他放心。我照常出去讲真相，有时也排队做核酸检测，排到我时就让给后边的人先做，为的是给排队的人讲真相。为了花真相币，我就经常去买菜，自己吃不了，给孩子或者送人。虽然在这里面对面讲真相没有在老家效果好，但还是有收获。大街上很少见到行人，可不管疫情怎么严重，送餐送快递的照样在送。我见机行事给他们讲真相，有时晚上出去溜达，在小区里转转，给送菜的开门，帮送餐的找买主的住处。他们感谢我时，我就抓紧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嘱咐他们离家在外打工不容易，不但要做好防护，也要记住常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多数都能听真相，也有的说忙啊，没时间听。凡是听真相的几乎全都同意三退。有一天我也流鼻涕了，对学法带来干扰，我改听师父讲法，下午照样出去讲真相。天一直在下小雪，路上很少有能说上话的人，多数都躲着人走。我看到路边有个人站那儿很长时间，我从他身边走过去很远，又走回来，看他还在那儿站着，身边放着几大包东西。我心里求师父救救他，就试着和他搭话。我凑近点说，老弟，你在这站着有挺长时间了，穿得多也冷啊，在等人吗？我能帮上你吗？是不是联系不上要找的人了？他说从外地来这打工，但是因为核酸检测结果没出来，进不去工地的大门，只好待在这儿，冬天出来带东西多，没法挪动。说话中得知他50岁了，比我小十几岁。我说这年头多灾多难的，你出来打工千万注意安全啊。他说是啊，可也没办法注意啊，家里那点庄稼地不够干啥的，只好出来打工挣点钱，该死在哪儿都得死，听天由命吧。他一脸的无奈。我说大姐，告诉你个能保命的最好办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九字真言，诚心敬念，不但能保命，还有福报的。没钱咱有命在，有个健康的身体总能挣到钱是吧？ 告诉他大法红传全世界，就只有中共在迫害，并给他讲所谓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共产党什么事都造假，不然疫情哪会这么严重啊。他默默地听着，点头认同。我告诉他天要灭中共了，我帮你把小时候加入的少先队组织退了，保平安吧。他说他当兵时在部队还入过党。我说那更得退出来，你曾经宣誓为他奋斗终身，把自己的命交给了他，退了就是把命赎回来，有神保护最安全了。他说行，大姐你心眼好，谢谢你。我说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让我们多救人。他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组织。我让他把保命的办法告诉亲人们，他也点头同意。我真心为他得救高兴的同时，心里感谢师父的慈悲。师父在鼓励弟子，只要走出来，师父就安排有缘人听真相得救。在师尊保护下，我既没发烧，也没影响饮食和干家务活，像常人的普通感冒，很快就过去了。我借过年的机会给亲朋好友、同学、同事打电话恭贺新年，同时让他们记住我曾经告诉他们记住的好话。得知我大弟弟和弟妹一家人中，姑娘、姑爷、外孙全发高烧，可他们老两口好好的。我最要好的两个同学，一家人正在高高兴兴地过团圆年呢。要好的同事大姐一家人在电话中说，真相 U 盘都看了，我们都好好的，你也要保护好自己啊。还说身边得过这病的可遭罪了，有耳聋的，有眼睛总痒的，有心脏不好了的等等，而真正明真相的人都平安无事，即使阳了也很快就好。过大年，儿子和儿媳来给我送年货，儿媳还买了福字和彩灯，我都高兴地收下了。下午儿媳去他妈家陪父母，帮他们干活去了，儿子留下陪我贴福字挂彩灯。我们都知道大魔头死了该庆祝，不让我们放炮就张灯结彩也是喜庆啊。我和儿子吃过晚饭后，再次读师父的著作《红银六》，给师父供水果和干果。为了省时间，我们决定不包饺子，饿了就只吃点水果和干果。儿子早早的就调好了电脑，准备看晚上的神韵演出，没想到意外得到大收获。我们在第一时间听到了师父的最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听完新经文又顺利地看完神韵的精彩演出。以前过年看神韵有时会有间断，可是今年大年三十邪党正在散毒，网络却没有间断过。我们深深地感谢伟大的师父对众生的慈悲，做师尊的弟子太幸福、太美好、太幸运了。愿普天下的人都能看到法轮大法的真相，相信神说的话是句句天机是真言。句句天机是真言出自师父的诗词《红银三化有缘》。在这宇宙更新的紧要关头，只要人心还能向善，哪怕只有一点点，做个拥有道德良知并回归优秀中华传统的人，就能得到宇宙大法的护佑，平安度过劫难，在神的引领下走向光明的未来。个人近期的一点粗浅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